第四方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条件。在研讨了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之后，有一个迫切而又实际的问题就接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答案是除了神的恩典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虽然是这样，但是由于圣灵的本性是不喜欢住在属乎血气的人里面，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也可以这么解释，就是不愿意在属乎肉体的人里面征战。为了方便他在我们里面工作起见，我们必须向他献上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这种奉献并不表示我们和他合作，也不能算是我们的工作，只是履行被圣灵充满的条件而已。正好像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空气时，就必须履行深呼吸的条件一样。因为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说，因为他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所以圣灵需要人的顺服来配合他在人里面的作为。如果五旬节的时候门徒没有遵从基督的命令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如果彼得和约翰听从祭司长胜过听从神，他们就不可能一而再的被圣灵充满。扫罗并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圣灵充满，而是在他禁食祷告3天之后才被圣灵充满。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2节跟11章15节说到，因为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所以当彼得一开讲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都被圣灵充满。即使在旧约时代也是如此，当基甸顺从神的命令拆毁了巴利的祭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并且为耶和华筑坛献祭之后，根据士师记第6章34节的原文，耶和华的灵就穿上基甸。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1节、第10节和16章13节说到，当扫罗和大卫领受了圣膏油以后，圣灵就大大感动他们。列王记下第1章9到12节也说到，当以利沙履行了他的老师以利亚所指示的条件之后，他就领受了双倍感动以利亚的灵。这一切的事实都说明，信靠顺服是被圣灵充满的先决条件。信服既然是这么的重要，那么信服到底是指什么呢？那么下面所要说到的几点可以作为信服的过程。第一方面就是要体认，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被圣灵充满是这样的重要，可是单单是知道而不去体认，那知道又有什么益处呢？目前大多数的信徒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原因，不外是因为他们对这真理是门外汉，或者是他们知而不敢信。那些对这真理是门外汉的人，很可能是由于教会忽略了这一种真理的教导。而知而不敢信的人呢，他们无疑是缺乏了信心，信不过神在圣经中全面的真理，或者是因为这真理被一些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人错解而且滥用，造成一种恐怖的印象，叫一些洁身自爱的人不敢领教，结果大家信不起来，自然就没有办法体认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得救必须要先深切地体认得救的重要性，否则得救就无从开始。照样的，在一个人还没有体认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之前，他也很难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在受死以前和复活之后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三声五令地 提出要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目的就是免得门徒在日后的工作上徒劳无功。所以在末后的日子，讲台上应该常常强调被圣灵充满的必须性。不论哪一种工作，哪一类的侍奉，我们都要圣灵随时的充满我们，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这永远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二方面，幸福的过程就是要认识圣灵的圣性是得充满的必要条件。哈奇博士对圣灵的圣性说得好，他说他的尊称是圣灵，因为他是全宇宙间圣洁的创始者，他工作的终极和荣耀在精神的世界中是圣洁，在物质的世界中是美丽。我们要注意他这句话，物质世界中的美丽也是圣灵的创作。圣灵是专为成就圣洁之功的灵，他不能充满一个不洁净的器皿。正如耶稣所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照样的，一颗污秽不洁的心也不适于圣灵的居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9章，扫罗的经历实在是对所有不愿先自洁而要被圣灵充满的人一项严重的警告。总之，在被圣灵充满之前，我们必须向主承认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弃绝所有的不洁不义，让主的宝血洁净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配合圣灵在我们内里的工作。至于怎么样对付罪才能够合乎圣经的要求呢？第一，我们根据利未记四章全章，倘若我们的罪只是得罪神，只要向神承认就可以了。另外，根据利未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民数记第五章六到七节，倘若我们得罪了人，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同时也得罪了神。因为人是神创造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向双方认罪。第三，倘若我们的罪是强暴夺取，或是诡诈偷窃，或有和这二者类似的过犯，那么我们就必须向神认罪，也要向人赔偿。在利未记第六章一到七节就说到，应该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要交还本主。第四，倘若那被亏负的人已经不在世上，或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亲自来接受，这项赔偿就应该归给他的至亲，如果没有至亲，就应该归给教会。这是民数记第五章第八节的教导。这四点是神在圣经里给我们关乎认罪的准则和计算的方法。我们向谁犯了罪，就当向谁认罪。犯罪的范围多大，认罪的范围就该多大。不能够替代，也没有任何神职人员可以承担，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赞美主。第三，幸福的过程就是要支取。我曾经在《教会增长秘诀》这本书里提到主再来的前夕，因为撒旦的天性是和神作对的，人肉体的天然律也是与神为仇的，所以将来祷告会被教会打入冷宫。听说东方有一所神学院，少数爱主的学生祈祷的时候，在旁边的同学就讥笑他们，请问这究竟是神学院或是鬼学院呢？特别是对被圣灵充满的真理，现在很少信徒向主支取这样的福分，以至于教会软弱无能，讲台愈证乏力。更过分的是，有人硬说圣经从来没有叫人求圣灵，信徒们不应该有这种祈求。这么一来， 就叫那些本来已经懒于祷告的信徒更振振有词地自闭恩门。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实在是没有道理。底下我们就用两点来加以证明。第一点，恩主明说。第二点就是先贤明证。首先我们来谈第一点，恩主明说。被圣灵充满需要祈求，圣经的确没有明文强调这一点。但是恩主曾经在路加福音第11章13节明明地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求在这里是指继续不断的动作，这不单单是告诉我们要祈求，而且要继续不断的祈求，神才会给我们。神才会给我们是一个将来的时态，因为神一切的恩典都是客观的存在着，我们若要主观的享受，一定要向神支取。而继续不断的向神祈求，就是支取的妙法之意。这就是主所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继续祈求，就会给你们。求才会给，不求就不给。五旬节圣灵的作为明显的和120个人在耶路撒冷一间楼房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有关。彼得约翰被释放以后回到会友那里，同心合意的向神高声祈祷，结果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些例证都说明了圣灵充满和祷告是相辅相成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举行通宵的等候聚会，或是连续性的禁食哀求。我们只要体认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并且认识圣灵的圣性，自己分别为圣，不住的祷告。有一天当那领受这福分的信心在我们灵里面兴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张开肺部吸入更多新鲜空气一样，真实的初次品尝那被圣灵充满的甜蜜。第一次圣灵的充满按理来说应当是在重生之后，可是有不少场合这两件事常常是同时经验的。 Morgan 曾经说，当一个人由圣灵而生，即拥有圣灵，这是十分正确的，否则他就不是属神的。但他可能以后才被圣灵充满，这也是真实的。我们再谈谈先贤的明证。在这里或许会有人问，一个人当不住地为首次充满祈祷多久呢？答案是唯有神知道。神知道他的儿女什么时候最适合经验这首次的福分。以下我说几个见证来说明神时间的无定性。第一个可能是立刻的。Dr. Weber Chapman 恰普门博士曾经被穆迪亲自选任穆迪圣经学院的副院长，他就有立刻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他第一次来到神面前奉献他自己，并且祷告说，我的父，我现在请求你以圣灵充满我的内里。接着他就见证说，从那时刻到现在，他一直是又真又活的。第二，圣灵充满可能是三个小时。 Christmas Evans 是威尔士的传道人，在他向神祷告了三个小时以后，他就被圣灵充满了。第三，圣灵充满可能要一个礼拜。 Tory 曾经说过，当我在研究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一个人若不是蒙圣灵充满，就没有权利传扬福音。我就说，除非我领受了圣灵并且体验他，否则我就永远不再走向讲台再次讲道。在一个礼拜之内，我得到了这个福分。至于这福分所成就在我身上的，我甚至无法以言辞表达。他将喜乐充满我的心，是我从来没有梦想到的。他叫我讲道的时候得释放，有自由。第四种情况可能时间比较久。在穆迪认识了圣灵充满的重要性之后，他说，在我灵里起了极大的渴慕，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从未如此开始哭泣过。我真实地感受到，如果在我的侍奉上不能领受这能力，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以后他见证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说，我一直哭泣，祈求神以圣灵充满我。有一天在纽约城，啊，多么奇妙的一天，我简直无法形容。那经历几乎神圣到不可言状，我只能说神亲自向我显现。我现在不愿意回到以前我未蒙此福时的境况中。就算你会给我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天平里的微尘而已。总之，不住的被为圣灵充满祷告，特别是为首次的充满，是信徒的事，被充满的时刻和方式却是神的事。如果信徒们尽了最大的本分，神自然会成就他奇妙的应许。因为主曾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刚才所提到的被圣灵充满的几个条件，应该在每一次圣灵充满的时候奉行，特别在第一次被充满的时候更是不可缺少。平常一位信徒在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后，他因为有了这个经历，知道怎么样支取，怎么样接受，以后就更容易享受这福分了。无论在他祈祷的时候，或是默想神话语的时候，或是想念神在他身上作为的那一刹那，若是他在神前倾心全面顺服，他可以随时享受被圣灵充满的福分。特别是我们这些受神差遣做神出口的人，在为神说话的时候，应该先为这件事情来祈求，同时也要确实的记住，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圣灵为了神儿女们的需要，不会不充满我们，除非我们不顺服。如果我们肯这样的相信，这样的支取，我们的工作和侍奉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说完了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被圣灵充满的误解，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和被圣灵充满的条件，现在我们谈谈第五方面，被圣灵充满的命令。依据多数的手抄本和版本，以弗所书是一本写给以弗所的信徒，并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的。虽然有些批判学者对受信的人是不是以弗所起了疑问，但是这封书信无疑的是写给那些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信徒们。他们都已经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并且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可是神却借着保罗在第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虽然要被圣灵充满是命令，这命令在这一节里面却和当时平民化的生活连在一起，做一个相反的对比，说明被圣灵充满并不是一件超妙的现象，也不是一种特殊阶级的特权，只是日常生活里的一环。就好像喝那三分之二水和三分之一酒掺和的水，这算是当时消了毒杀了菌的水，这种酒水不能饮过量，万一过量就会酒醉，使人放荡。放荡在原文是无和就两个字缀成的，可以解释为道德行为无可救药，或是资情纵欲无度使理。在这一节里面，以第二个说法是最为妥当，所以凡是称为被圣灵充满而动作无度使理的，不但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并且是圣灵所禁止的，无怪乎经上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又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这句经文虽然只有一个动词，一个前置词和一个名词，但是有关被圣灵充满的要义却几乎完全涵盖在其中。就让我试着从这个动词要被充满来看这目前被人混淆不清甚至被撒旦利用的真理。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动词的语气是命令，或者我们一般说起始式 imperative mood， 所以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今天不少的基督徒误以为除了十诫之外神再没有其他的命令了，其实在旧约和新约中除了十诫以外，神有很多其他的命令，例如你们要圣洁，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你们要喜乐，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些都是神的命令，也是他要我们本乎他的恩典去履行的。要被圣灵充满只是其中的一项。被充满既然是神的命令，那么凡真真实实接受了基督的人都应该努力奉行，借着祈求向神支取，否则不单是自暴自弃，也是违抗神的命令。特别在你要为神正道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向神祈求被充满，你就要相信已被充满，你正道的时候就会有能力，因为这是他的命令。从来没有一个主人在仆人甘心遵行他命令的时候却不让仆人去遵行的，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可惜不少时候我们求是求了却信不起来，以至于有求无所得，多么的可惜，多么的浪费。第二，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 present tense。 希腊文的动词原来只有动态没有时态，时态是后来加上去的，现在式的时态本来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动态。正好像 Robertson 解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要常常喜乐的时候，这是一个同样的时态，就说这个字要喜乐，清晰地表显着连续性命令的力量。这种连续性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每天早晨起身，这不单单是表示昨天早晨今天早晨起身，在未来的每一个早晨也要起身。被圣灵充满也是这样，神不希望我们只有一次被充满，乃是要我们连续不断地被充满。所以凡是相信只要一次被圣灵充满就足够维持他们一生的人，无非是自我陶醉，或说自我欺骗而已。圣经上明明的记着，甚至彼得，我们主的第一门生，也必须一次又一次的被充满。他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充满，在大祭司亚拿的面前被充满，被犹太人释放回到会友那里同心合意祈祷以后又被充满。照样当你个人静坐默想神在你身上大恩典的时候，或恳切流泪祈祷的时候，甚至你被人诬告于法庭的时候，你若能够支取，就可以立刻被圣灵充满，叫你能情不自禁地献上感谢赞美虔诚的祈祷，甚至说出令人无法反驳的辩诉。因为经上所说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也包括了被圣灵充满了。第三，这个动词的语态是被动式 passive voice。 这个语态在英文和中文圣经里都译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充满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所能主动的，他的充满不是借着我们的挣扎，更不是因着我们宗教的修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是他所乐意赐予的。我们只要履行被充满的条件，借着我们的颂赞和感恩去支取，去享受，他的命令就会成为我们的经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圣灵为他做这个，做那个， 按照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1节，他是随己意分给个人，从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所以奉劝那些追求方言的人，圣灵不会被你奴役，受你指使，听你的话。只有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会趁机满足你肉体的欲望，甚至给你鬼方言，就是他常给一些庙里乩童或巫婆的。我们要祈求被圣灵充满，也要让圣灵随己意赐给我们，千万不可以自作主张，因为只有他知道我们能什么，需要什么。最后第四方面，这个动词的人称和述式是第二人称复数，你们 second person plural number， 这说明谁应该被圣灵充满。圣灵要充满的对象不仅仅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乃是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不论年幼、年长或男或女，凡是在以弗所教会的，你们都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赐给每一个信徒命令式的福分，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应该享受这特别的恩典。不单单主领祈祷会、负责查经班等等的人需要被充满，甚至每一位母亲要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也要被圣灵充满才行。以下就是一位母亲的见证，她说，几个月前我祈求圣灵充满并且被充满。哦，他叙述这故事的时候喜乐地喊着，自从我领受了他，我的教导就能深入孩子们心中，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总之，任何信徒不单不应该轻忽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和真实性，更应该积极地听从主的命令，不住地去支取，不止息地去经验神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这样神就能够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了。最后，但愿我们的祈祷会像那首古诗所说的，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支配我全人，信靠顺服，圣灵充满我，直至众见，唯有主耶稣永居我内。阿们。
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支配我全人，心靠顺服，圣灵充满我，直至众见，唯有主耶稣永居我内。